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 without， 就是没有这些的难处，没有这些的患难的信仰，而是 in spite of， 尽管有这些的逆境和难处，这是我们信仰的宝贵之处。要晓得应许之地就在前面，很多时候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第三点，从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叫做刚强壮胆啊，进入应许之地。神在第一章当中就跟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而且是多次的跟他说要刚强壮胆。首先我想一点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你不讲一次就完了吗？啊，如果我们去看这整个一章啊，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大大壮胆，不断在那讲，不用这么啰嗦呀。尤其是这是约书亚呀，已经都去迦南地走过一趟了，他都没有害怕的。好啊，第一点，那个时候没有害怕，不表明现在他不害怕。而且现在他是承继摩西要做领袖，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面对强敌去征战。人都是有软弱的地方，所以神不断地跟约书亚讲，而他不单是跟约书亚讲，也是跟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今天在对我们讲，要刚强，大大壮胆，不要惧怕。那么这个刚强壮胆呢，原文当中，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刚强这个字呢啊，翻译的是非常好，就是 be strong。 那么在希伯来文当中，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同样这个字还出现在一个地方，出现在哪里呢？就是摩西去见法老，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段背景。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神讲的，法老就怎么样呢？法老就自己心刚硬，是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神使他心刚硬，或者翻译成神任凭他心刚硬。法老心刚硬，刚硬那个词和刚强，这里刚强壮胆这个词是同一个字。所以不单你刚强，你要知道你的敌人也刚强，他也很刚硬。那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比他还刚强。所以中国人讲狭路相逢勇者胜，是不是？两强相争勇者胜，我们只有比他更刚强，你才能打败他。不能一在刚强敌人面前，我们自己心就消化了，我们就退缩了，那你就自己就失败了。是刚强这个字。那壮胆这个字呢， be courageous 啊，或者是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翻译成 of good courage。 这个字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所以有的原文的这个解经就把它翻译成叫做 be alert， 很警觉。这个壮胆啊，我们要有勇气，也可以翻译成要警觉，像一个侦察兵，像一个哨兵，像一个精兵啊。因为我这个参谷军嘛，当过一年的兵嘛，所以我知道啊，我们真的是晚上有去放哨站岗啊，但那个放哨站岗都是闹着玩了。你在陆军学院里面，对不对？然后这个大门口也都有哨兵，然后每个区队楼门口还都有哨兵，这个谁没事来到你这儿来摸岗哨呢？和平时期，我们还讲和平时期，但是军队里不行，和平时期也要比 on alert 啊，要刚强，要壮胆。军人就要有这种素质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啊，我们都是神的属灵的精兵啊，都要有这种素质。那但是我们那些哨兵干什么呢？哎呀，真是不堪呐。 因为办公室呢都有一个电话，有时候你还流动着这个游动哨，然后这个走一走啊，到饭堂走一走啊，前面后走一走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就那个电话呀，这个中队的办公室的电话，那个中队办公室的电话，然后晚上也没人嘛，就在那开始讲电话，然后等到这个教官一来查哨，有一次真查到了，然后中队开会的时候，教官把我们狠训了一顿，拿着电话在那里去聊天，在那里去吹牛啊，因为那个河南话叫吹牛，就是北方侃大山的意思啊，这是军人吗？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有一次更可笑，怎么样呢？到了这个要这个交接班的时候嘛，啊，两个小时一岗，两个小时一岗，然后就要去把那个人叫，没了，这个人没了啊，去换岗的时候，这人没有了，哇，把大家吓死了。那次正好呢，我也是在这一个岗。然后呢，旁边那个中队人来找我们，说不知道怎么办了，少了一个哨兵。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找啊找啊找啊，也不敢，一开始不敢去跟这个中队长去报告，因为知道大概不会是被人家摸岗哨给摸掉了，不知道跑哪去了。结果你猜跑到哪里找的？每个中队前面不是这个冬天嘛，然后呢有那个冬储大白菜，冬储大白菜上面然后弄个草席子，他可能太困了，钻到那个大白菜堆里的草席子还在身上跑到睡觉去了，这叫什么当兵的？我们所以我们想想，这是开玩笑，一点 alert 都没有。那么好，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属灵的精兵啊，我再反复强调，其实这个疫情来啊，不全是坏处，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不全是坏处，给我们很多提醒，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wake up call。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不太常常提悔改，教会祷告会里面我们一到这个悔改 ACTS 到 confession 那个环节，这个认罪那个环节，大家有时候就哎呀忽略带过算了。后来疫情来了，我们教会里面，哎，我说以前教会老弟兄每次一祷告的时候悔改，我们要悔改，这提醒我们要悔改，哇，这个事情让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疫情来了，有的这个年轻人本来已经都离开家了啊，都上大学了，回到家没地儿去了，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小孩子也是这样子，是不是啊？有更多的居家的时间啊，其实疫情对我们也有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其中还有一个益处就是什么？让我们要警醒，让我们要警醒，就好像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常常说，因为讲到苦难题目呢，有人不愿意听啊，逆境属灵征战不愿意听，讲到柔和谦卑，讲到恩典慈爱怜悯，这些比较喜欢听。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包括在这个网络上面啊，屏幕前的弟兄姊妹们，我讲一个故事，大家一定都阿门，一定都明白，都懂得。我常常跟那些做父母的大家一起分享，北美长大的孩子蜜罐子里泡大的，是不是要什么有什么，生活太优厚了，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啊，然后对父母还不尊敬。我说把他们送到中国去啊，再狠一点送到非洲去，南美也可以，短宣不用多两三个礼拜，到那个你别到上海，别到北京那些地方，到山区，到穷苦的地方，每天没有热水澡洗，吃饭就是那些的老乡吃什么你跟着吃什么，睡的那个炕，你知道我到国内有地方短宣睡那个炕啊，真是有跳蚤，然后起的身上都是包。我就跟那个弟兄姊妹说，我说这个我不是我金贵啊，不是这个，我真是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一讲要讲一天呢。弟兄姊妹然后就说了，说我们皮厚你的皮薄，然后就买那个这个什么雷达，一瓶一瓶的那个雷达喷，把那个床下面给我喷的哪儿都是，这个是，然后呢虫子是没了，闻那股滴滴味味儿，就短宣队就送到那里地方去两三个礼拜，回来以后我向您保证，这些在北美长大的孩子吃什么都香，整天跟你说 Daddy Mommy Thank you， 特别 appreciate， 您说是不是？弟兄姊妹点头嘛，对不对？到哪里一问大家都点头，所以有时候我们吃点苦， 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对我们有些的提醒，这是好的，叫刚强，要壮胆， be alert。 好，下面第一点，为什么刚强壮胆？神已经讲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知道，最重要一点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 God with us。 不是我们自己人有能力，不是我自己胆儿大，不是我自己鲁莽。哦，以色列人也曾经鲁莽过，他们也曾经自己刚强，自己里面凭着肉体刚强。大家还记得加底斯巴尼亚那个故事吗？对不对啊？神一发怒的时候，以色列人说好打，一打就输。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因此我不惧怕。第二点，神赐予。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的刚强是神赐给我们的，同时这里也特别的宣告，胆怯的心绝不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经明讲不是神给我们的。箴言第二十四章那里讲，我们患难的日子若胆怯，怎么样？力量就微小。所以其实胆怯是我们在面对征战，面对这些逆境的时候，胆怯是一件最划不来的事情，而这是来自人，不是来自神。给大家做个见证吧，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真的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胆小的人，胆小到一个地步，我的小时候非常怕黑，一个人不敢走夜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生活条件很不好，就住那个平房，这平房呢，然后后来我又有了妹妹啊，那个平房特别小，就是一间，而且我们那个单位后院那几排后平房叫做鸡窝，真的叫鸡窝，就是意思就是像鸡窝那么破烂。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各家都养鸡啊，因为到了文革末期，稍微的这个松，这个宽松一点，然后各家就养鸡，但是那资本主义尾巴啊，隔一段时间，然后单位就派来的大鸡队，就把各家的鸡都给抓走，说你们这个地方是鸡窝啊，所以就出了这么一个典故啊。一下雨，地上都是泥泞，家里的房间小到一进门就上炕，就那么一点的空间，床前面就那么一点空间，所以呢没有办法，各家呢又在外面再接一个更破烂的，用碎砖头接一个更破烂的半间房，叫外屋，也分里屋外屋。爸妈说你住到外屋去，我晚上睡不着觉，整晚睡不着觉，非常的害怕，这样中间还隔着玻璃有门，不行，胆子这么小。信了主，在教会服侍，然后啊，我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美国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那个美国教会教堂非常大，后来我们自己买那个教堂，买那个教堂也比较大啊，就是有些地方都空着，用不了，我们都要租给别的教会，现在有两个教会在租我们的那个教育楼，一个租二楼，一个租三楼啊。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啊，现在是上午崇拜，以前因为我们用美国教会，所以要下午崇拜。到冬天的时候，那个周聚会完了，一片的漆黑，人都走光了，我要各个房间去帮他们都走一遍嘛，看一遍啊 ，lock up， 到最后全都是黑的。后来我发现一件很奇异的事情，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怎么吓一跳？我怎么不害怕了？这不是单纯只是说，你年纪大了，不是。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他们呢，在我们教会受洗的，这个刚信主不久，也比较年轻。然后结束那次，他们陪我到最后啊，这个跟我谈一些事情。等到我要去最后摁那个 security code 嘛，把那个密码输进去，然后就最后 lock out 就出来了。哎，就那个姐妹在那里，她先生不见了。我说你丈夫呢？她说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说怎么她先生在外面等着了？然后他说，我小声告诉你啊，你可别跟他说啊，他害怕黑，东北大小伙子，比我高一头。 那时候他刚信主不久，他说怕黑，就是我说我也怕黑啊，不过后来我怎么不怕呢？我知道了，这不是人自己，这是神与我同在。有时候我突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这边有没有歹徒，会不会闹鬼？每次凡是这些念头出来，我就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魔鬼来的。然后就做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简单，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念头赶走。主耶稣啊，你帮助我。不知道多少次喊主耶稣的名字。我的女儿老大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18年以前，因为我女儿今年上大学，18年以前，那时候我们到Rochester 去职堂，当时第二年，实际上是第一年的年尾，就是01年的年尾的时候，我们夫妻有一个习惯，喜欢参加在圣诞夜的时候参加圣诞的这个 Christmas Eve 的一个 Candlelight Service， 因为原来在读神学的教会，在那边做执事服侍学生团契，我们就每一年都有这个 Candlelight Service。后来到了 Rochester 没有华人的啊，美国人教会当然有，没有华人的 Candlelight Service。我们说开车一个小时，我们再往西一个小时，哪里呢？水牛城啊 ，Buffalo 那边有华人教会，我也认得那边的弟兄姊妹和牧者，咱们去参加他们的12月24号晚上的 Candlelight Service。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咱们早点走啊，去哪儿呢？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啊，夏天的、春秋的已经看过，至少看过，那时候已经看过一两次，可能两三次了啊，冬天的没见过啊。搬到 Rochester 离那很近，去看冬天的大瀑布，所以我们就走了。没有经验啊，你在这个大湖区，我们那个地方北边就是湖，西边也是湖啊，那个 snow lake effect snow 是非常厉害的。没去看天气预报，离开 Rochester 的时候呢，是这个晴空万里，快开进水牛城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前面一片乌云。那场雪下了几天，加起来七尺厚。如果您现在去到网上去搜的时候，才知道七尺厚。后来到前两年，水牛城下一场八尺厚的雪，把那个记录又打破了。七尺厚，我们看完大瀑布，天已经就快黑了。我们就往他们的那个教会开，啊，快开到这个水牛城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就是完全黑了，在路上非常的不好开，有一辆车突然要出去这个出口，从我的前面 cut in， 然后还踩刹车，因为他要出去，结果呢，我也那时候也是开车还经验不够，我就跟着一踩刹车，车子就失控，立刻180度的转弯。你想想，圣诞前夜的晚上，高速公路上交通很繁忙的，一辆车接了一辆车，非常的感谢神。我们一家三口，因为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我是开的最右边一条路，一甩呢，他不是往左边甩，往左边甩人就没了，是往右边甩，一下就冲到雪堆里面去，然后隔着雪撞到那个护栏，突然看到怎么所有那些车灯都冲着我们就过来了，明亮的不得了。就在那个紧急的关头，车子突然失控的时候，我说我的太太这个属灵生命比我强，我当时我也开车我也紧张，我就听到他在旁边喊一声主啊，就这么两个字，然后就是下一幕我们还活着，这个车灯就冲我们过来。哦，那一次我真是意识到了，当我呼求主名的时候，再危险再艰难，你求告他的名，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但弟兄姊妹，你要听好，不是说我每一次我遇到车祸，不是说每一次我失业，不是说每一次我生病得癌症，我一呼求主名叫耶稣这两个字然后就立刻就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耶稣基督负我们的责任，他保守我们，他恩典够我们用，他挪去我们里面那个胆怯的心。当时我整个人都软了，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样，然后下一步神就差派有这个经过的司机，然后有警察，后来我们到他们教会去，还能够开到他们教会，参加完了这个烛光的敬拜，弟兄姊妹说在我们这儿住一晚吧，我们说开回去，我又开了几个小时，本来一个小时的路程开了几个小时开回去，因为在路上只能够开20迈，高速公路只能够开20迈，甚至有时候20迈都达不到，我又开了回去，神保守我们直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所以有时候回想自己跟随主这些年，信主越久胆子越大，不是鲁莽，弟兄姊妹听好，一定不是鲁莽，而是真是里面相信知道神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心。第三点啊，神还指引我们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刚信主不久，在教会参加诗班，有一首诗歌就叫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啊，有弟兄姊妹唱过吗？听过吗？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啊，当时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后来知道这首诗歌是从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第七到第八节，第八节这里来的啊。这里后面神给一个应许，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喜欢后面这个词叫亨通，凡事顺利，但是你要看上下文，要看前面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是在各种各样的逆境里面，我们要刚强，要壮胆，要好好的谨守遵行主的话语。你满足这些条件，如此我们的道路才能够亨通，凡事顺利。那我们是不是真正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对主的话语，对这本律法书，是不是真的宝贵到一个地步，不离开我们的口，不离开我们的心，常常思想谨守遵行。所以这也是啊，为什么啊，刚才一开始有给大家稍微做一点解释，很愿意每个礼拜啊讲到之后都给弟兄姊妹一节的经文，也不要多，太多了大家可能这个 handle 不了，受不了啊，要求太严，就一节经文，这一个礼拜我们能背就背，不能背哪怕默想都好，好好的把这句话摆到心里面，把它吃透了，让它不离开我们的口，不离开我们的心。那么一个礼拜一节，一年就是52节，十年就是520节，好宝贵的一笔财富。也只有这样，我们把神的话语真的摆在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不要得罪神，免得我们得罪他，我们才能够知道在遇到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兵器在哪里，是不是啊？才能知道在遇到各种不同的抉择的时候哪一条是正确的道路，免得我们走偏，才能够在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知道光明在哪里，我们的指引和方向。所以刚强壮胆是有内涵的，不是说我要刚强，不是说我自己操练练胆儿，不是，是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是知道我们的神赐下来刚强的心，是知道我们的神以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第四点，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需要展开讲，但今天不能够展开讲，没有这个时间，可以单单就这个题目讲一整堂可能都讲不完。为什么叫要做神的渔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第一章有一个细节，约书亚对这两个半支派，叫做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对他们说，说你们要追念摩西曾经对你们吩咐的话。基本上我不把这一段都读下去了，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曾经跟摩西提过条件，说摩西啊，我们看这个约旦河东，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呢挺好的，那时候不太在旷野漂流漂流转啊转转转，他说我们以后我们就想定居在约旦河东，我们又不过约旦河，不要在这个约旦河西那边给我们分迦南地了啊！摩西答应他们了， 但是有一点，怎么样呢？你们要过约旦河，帮你们的兄弟去打仗，得下来迦南地以后，你回到约旦河东，然后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你们。那约书亚基本上这段话跟他们说，就是说你们要做到这件事情，去打仗的时候跟着一起打，打完了以后你回到约旦河东，然后来退守。我们要知道，这首先我们要强调，这两个半支派的，流便支派、加勒支派和马拿西这半个支派的人，他们所讲的比那些当时我们要回埃及，是不是埃及有韭菜吃有大蒜吃，比那个要强。他们没有要回埃及，他们甚至主动讲说我可以到迦南地去帮忙打仗。他们不是像那些人说在埃及做奴隶太久了啊，把这个做奴隶当成常态了，是不是、啊、已经失去了属灵征战的斗志了，一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又回到埃及法老为奴的法老手下为奴的那个状态，他们没有是这样子。可是啊，如果你仔细去看解经书，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牧者、神学家提醒我们，这两个半支派还是有很可惜的地方。可惜在哪里呢？你已经都到了迦南地，你都跟着打了，打完以后，迦南地、约旦河西的地，他们一寸都没有。就这两个半支派，到约旦河东，最后慢慢慢慢的，大多数就淹没到历史里面去了。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整本圣经的历史，我们如果去展开讲，实际上整本圣经的历史是一个叫渔民的历史， remnant 这个词特别特别的重要，是一部渔民的历史。约书亚和加勒就是渔民，对不对啊？就这两个，其他都倒闭旷野啊。然后这十二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渔民了啊，不止这个，两个半支派淹没在旷野里面了。然后分南北国，北国很多最后也是就变成撒玛利亚人了，但是那些支派当中，包括这两个半支派当中，还是总有一些人跑到南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后来为什么南北国慢慢的这个人口越来越接近了，就这个道理。 Remnant 有些渔民，他们愿意去敬虔的去跟随神。然后被掳以后，巴比伦回来的你去看也是很少，波斯王古列下令回来也是很少，好多人最后又在巴比伦，在波斯那里富庶安逸，不想回来了。直到以色列人，哎，我们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不能够每一次都拖堂啊，这个太不好了啊。刚一开始讲到就老拖堂，那、啊、你看近代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我们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600万人死在希特勒，但是斯大林也杀了很多犹太人。整个是渔民。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还是做神的渔民。每一次各种各样的试炼来临，进化论的思想、工业产业革命、文艺复兴、共产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潮进来以后，侵入到教会当中，很多人在信仰上站立不稳了，摇摆了。新派神学、自由派神学在今天的这个社会越来越悖逆悖道，好多人信仰上摇摆站立不稳了。神要的是渔民。还是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拖一点堂就拖一点堂。我来自纽约，上周纽约上周呢有一样的土特产啊，这个非常的有名，就是 maple syrup 枫糖浆啊，当然纽英格兰加拿大也都产，所以呢每年这个短短的枫糖浆不是每年都有的啊，只有短短的这个一段时间啊，应该是开春那个时候，那么你就去这个很多 maple farm 啊，他们就种好多的这个枫树，然后就收割这个枫糖的，开始是汁水，还不是枫糖浆啊，是汁水叫 sap， 你要把这 sap 一桶一桶的，然后就烧啊，用火这个底下烧，然后把它浓啊，这个水蒸气蒸发走了以后，然后把它浓缩，然后就是枫糖浆。你可以去参观，然后可以去买这些这个 farmer 他们做的枫糖浆，味道特别的纯正， 所以每年呢也成为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活动。我就去参观这些的 Maple Farm，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农场 Maple Farm 农场的这个农场主这个 farmer， 他就给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他说现在呢因为常常要烧木头，要烧很多很多的木头啊，所以也不环保，然后也很贵。他说呢现在有些新的技术啊，有种技术叫做什么呢，叫做 reverse osmosis， 这个在这个词我总是发音不准啊，就是反渗透法啊，就一层膜，海水这个变淡化就用这样一种反渗透膜啊。他说用这种反渗透膜可以用在制造枫糖浆上面，就你把它过滤以后呢，然后大部分的水就过出去了。所以一般，然后他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用反渗透膜都是什么呢，都是渗透出来流出来那个东西是很轻的，我们觉得是很轻的，是很好的，是不是 啊他说我不是，他说凡是我们制造枫糖浆的时候，他说我要的是流下来的。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是要筛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思潮，各种各样的理念去试炼我们，去引诱我们，我们觉得好像啊，这些新奇的东西我们就跟着走了，像那些跟着随流走的是不好的。神要我们的是留下来的，留下来好像是那古板的，是守旧的，是不开化的，是太保守太传统的，不是。神要的就是这些留下来的不改变的 remnant。最后一点，学习属灵的榜样摩西。这里呢已经我们讲到圣经当中这一章很多次提到摩西，提到刚强壮胆，提到摩西。凡是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不是在那浪费笔墨，神在强调一件事情。一方面强调我们的刚强壮胆，还有一方面在强调就是约书亚他做这件伟大的事情是站在属灵巨人的肩膀上面，有摩西在这里为他做榜样，有摩西的属灵的经历供他参考和学习，有摩西已经为他铺平了道路，而神也告诉他摩西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就照样与你同在。还有最后一点，摩西也有他的软弱，也成为我们的见证。所以学习属灵的榜样不一定完全所有都是从正面学，也可能从他们的失败软弱跌倒当中来学习我们如何刚强壮胆。好，最后给大家这一页一定要显示出来，让我们的刚强壮胆成为每一天的属灵的操练，不是单单只是在口头上，不是单单的讲听就完了，我们要操练。怎么刚强壮胆？明天开始我到商场去买东西我都不戴口罩，不是，那不是刚强壮胆啊，那是傻。我们的刚强壮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在逆境当中，我们不失去我们的平安，不失去我们的喜乐，让主的话语做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操练神的同在，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让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世界没有办法夺去，让我们更知道在这困难当中我们要征战，要去传福音拯救灵魂，要记得法老再刚硬，神比他更刚硬更刚强，不是刚硬。我们也要做到，我们的敌人猖狂，我们敌人好像很可怕，我们比他更厉害。约书亚记一章第五节的后半句到第六节的前半句我们这次这样来背，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了，一旦刚强壮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有人说进入2020年似乎就没有什么好消息，也有的人说进入21世纪好像也听到的竟都是一些可怕的消息，911大地震 大洪水、海啸、核灾难，国攻大国，民攻大民，这世界在不断的堕落败坏当中。主，在这样的艰难里面，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主，您不但引领我们得胜，而且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主，你不但让我们能够经历在主里面丰盛的生命，我们还要把这样丰盛的生命传递给我们周遭那些在苦难当中的灵魂。主，您不但把你的话语赐下来，让它成为我们顺境当中的引导，也成为我们逆境当中的安慰和力量。主，感谢您让我们的信心在这试炼当中显出它是更加的宝贵。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刚强，能够壮胆，能够警醒，敬虔地活在主的面前，因为主再来的日子不远了。让我们不做昏睡的基督徒，让我们做主你自己属灵的精兵，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